耶稣12门徒当中有一个自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，就是约翰。在最后的晚餐中呢，是他依偎在耶稣的怀里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是耶稣把母亲亲口托付给他的。而且他是12门徒中最后一个离世的，也是唯一的一位寿终正寝的。他呢，又是这个圣经的封卷之作《启示录》的作者。这个约翰很重要的，在耶稣这里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他就是这个约翰，基于对耶稣的深厚的理解，就喊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：“神就是爱。”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喊出来的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四个字哈，“神就是爱”，意义非凡呢。从来没有人这样以爱来定义神。定义的这么大胆，这么干脆，空前绝后。如果约翰没说，如果圣经没说，我们胆敢说神就是爱吗？你如果这么说了以后，把你绞死。神是公义，你不能光说神就是爱。约翰可不管你那一套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只说一句话，神就是爱。同样，我们反过来讲，以神来定位这个爱，定位的如此之高，如此之尊贵，也是惊天动地。定位爱的位置有多高，神多高它就多高，神就是爱嘛。那么反过来，刚才我也讲了，用爱来定义神是非常大胆的，是非常大胆的。神是什么？神就是爱，它绝不是说神有爱，神很爱，它不是形容词。你们注意哈，是神就是爱，画等号了。你读托尔斯泰，俄国的作家，他的小说里边写的非常清楚，他说神就是爱。他跟爱因斯坦也很像，哪里有神哪里就有爱，哪里没有爱一定没有神。来自老约翰的这个定义，神就是爱，神在哪里爱就在哪里，在神里的就是在爱里。你要对这个不信的朋友们讲的时候，他们会非常阿闷，非常阿闷，因为这良知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最饥渴的就是缺少爱。你告诉他，你饥渴的爱就是你的饥渴的神，神就是爱。这一声宣告真的像一只爱手将这个无神论的面纱掀去了，让神的笑脸向世人展露出来，指给他们看，神在爱里边向你展开了笑脸。阳光是爱，空气是爱，大地是爱，飞鸟是爱，野花是爱，神用这些爱向你展露笑脸。那么这一声宣告呢，又像一只爱手将宗教的这个浓妆也卸下来了，露出信仰那个单纯可爱的那个面容。信仰的单纯就在于就是以爱为核心的。我讲第一点，神是我们的父亲。因为在旧约圣经里边，耶和华的名字啊要避讳，写到这个神字的时候呢，前面要空一个格以表示敬畏。那个时候的人对神诚惶诚恐到了一个地步，以至于他们竟然不敢听神的话，他们听摩西的话，跟摩西喊，我们宁肯听你的话，不要听神的话。那个时候更没有人敢自称为神的儿子，敢直呼神为父亲。我在电脑里边，你们回去可以试试，在旧约里边你搜天父、天上的父、父神等字眼，我保证旧约一个也搜不出来。而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把这个父字说的习惯的比自己的亲爸爸还亲。保罗说嘛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这个巨大的转变是什么呢？就是宗教向信仰的一个转变，是律法向恩典的一个转变的重要的标志。这个转变是耶稣带来的，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向世人显明他是我们为父的那个本相。耶稣说了很多这样的话，耶稣说上帝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，说得非常明确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还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他也讲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 他说你在暗中施舍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还有说他，如果你故意把善事做在人前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讲了多少父啊，耶稣是按照我们做儿女的本来面目对我们说话，他说的是真话，是真相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上帝不是一个无情的审判官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独裁者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上帝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老师、教诲师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你要注意到父亲这个名称，这个含义是多深呢，味道多浓啊。当然有的人从小受父亲的打骂，可能对父亲印象不好，我父亲对我也很严厉，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，他爱我，那个爱是外边的人、外人没法比的。不仅如此啊，耶稣还把这位天上的父亲跟我们地上的父亲做了比较，比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天父比地上的父亲更好。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第一说，天父会将更好的东西给我们。你们中间有谁儿女求饼却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却给他蛇呢？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，在路加福音是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第二，天父不会叫我们缺乏。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就是天父不会让我们缺乏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天父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啊。他说一个人如果有100只羊一直走迷了，他就会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，找着了就高兴的不得了，欢喜快乐比那个没有迷路的99只带给他的欢喜还大。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小子里边失散一个。天父的心肠，耶稣用这个迷羊的比喻讲得多透彻，多清楚明白。第四，天父对我们了如指掌，爱我们体贴入微。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。你看，不仅是了如指掌，而且是体察入微啊。你别以为天父不知道，天父什么都知道。第五，天父随时向我们敞开怀抱，这就是那个浪子回家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啊。即使你背逆他，你离家出走，糟蹋他的资产，败坏他的名声，即使世界上的人都鄙视你，亲兄弟也嫌弃你，但是你的这个父亲依然深情爱着你，日夜守望你，一回家他就远远地迎上去拥抱你，亲吻你，恢复你的尊荣。这早就超过了地上的父亲了。地上的父亲如果一个浪子挥霍家财败坏名声，一回家那先揍一顿啊，要不然的话这家风到哪儿去说呀？但是天上的父不这样啊，天上的父什么都不顾啊，上去就亲吻呢啊。你看耶稣这个爱的心肠，通过他的言行，通过他用的一些比喻、一些寓言故事表达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清楚，让每个人都为之感动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历史上感动这么多人？基督教的影响，我下面会谈到，基督教的影响全靠耶稣了，没有耶稣基督教什么影响都没有，没有耶稣就没有基督教， 这很简单。只有犹太教，犹太教几千年就在一个小圈子里头封闭着，这耶稣一来，马上圣经传遍全世界，马上这个耶和华的神的名被高举，在全世界高举。所以这是因为耶稣的爱会飞。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神不能不爱我们。我们常常以为啊，爱和恨一样是一种情感的取向，是一种意志的选择，错了。对人来说的确是如此，你爱不爱一个人你可以选择的，是吧？而且根据你的情感你来做决定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神不是这样。神什么样呢？神是不能不爱我们。如果是他的选择，如果他随着他的意思 想爱我们就爱我们，不想爱我们就不爱我们，那他就是可变的，他就是可变的，他就可以选择不爱我们。但是我们根据那个约翰的定义，神就是爱。你们知道这个定义意味着什么吗？他不能不爱我们，他不能不是爱。很简单的逻辑嘛，神就是爱，他就不能不是爱。就像他既然是神，他就不能不是神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爱我们这件事儿上，上帝别无选择。你有这个信心吗？一个基督徒如果有这个信心，你才真的得救了。他别无选择，他不能不爱我。全世界都不爱我了，我亲爹亲娘都不爱我了，上帝不能不爱我。这是道理。我们都知道母爱就是这样，母亲不能不爱自己的孩子。母爱不是母亲的选择，你们知道这一点吧？不是母亲选择了爱自己的孩子，她天性就是如此，不然她就不是母亲。是谁断案？是所罗门断案呢？是吧？那个亲母亲就是不一样，即使在那种法庭里，他也不能掩藏他对孩子的爱，他一点都没法掩藏。当我们说神不能不爱我们呢，有两方面的意思啊，一方面是说他若不爱我们，他就不是神；另一方面是说他若不爱我们，我们就活不了。他如果不爱我们，他就不是神。所以你们知道，这个宗教里头，哪里没有爱了，哪里神就缺席了，那就是被人的道理、人的血气，啊，被人的一些理论的构架所代替了。那另一方面说呢，我们离了神的爱就活不了。看大自然就很清楚了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，这都是神的爱。而且这个爱的意思就是说，给好人也给歹人，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是这样一种爱。如果上帝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、植物，所有的这些供应，只供应好人，不供应坏人，那结果是什么？你不能说结果是坏人都死光，no，全人类都死光，因为没一个好人。所以这种爱是我们活着的保障。神就是爱，神不能不是爱。神不能不爱我们，这个真理多么宝贵，多么真实，也多么鼓舞人心。认识到这一个真理，并且活在这里头，是有福的，是单纯的，是平安喜乐的。这是我讲的第二层意思，是神不能不爱我们。我一定要牢记这一点。不管你主观感觉多么痛苦，不管你觉得好像神把你遗弃了，我告诉你，真实的情况是没有，神不可能遗弃你。
些青草溪水边，神离我心常，心中已有爱，共度每一天。
旧约都讲嘛，焉有母亲不爱惜吃奶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即使有这样的母亲，神也不会这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点，神的公义也是爱。这是我要讲的重点。有些基督徒习惯说神是爱也是公义，似乎只有这样说才稳妥，是吧？但是使徒约翰他只说神就是爱，那么神的公义往哪里摆呢？那公义跟爱是什么关系呢？我列了几条出来。第一条，公义是爱的一种反应，就是它属于爱这个大的范围之内的。神就是爱，当神的爱被拒绝的时候，这个爱就显为公义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光，光就是光，它纯粹就是光，没有黑暗，对不对？但是当它遇到阻挡的时候，就产生了投影，就产生了暗。我们就会说，哦，光不再纯粹是光了，它是跟暗影共存的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但是光本身永远是光，是因着人的罪 它产生了公义的要求。如果人没有罪，那神本身就是爱，纯粹的爱。有了罪会产生公义的投影。还有，我再举个例子，可能更清楚一点。好像父母爱孩子，这爱是纯粹的爱，但是一旦遇到孩子悖逆，不理解，不接受父母的爱，父母怎么办？管教孩子。管教的时候，父母的爱有没有改变？你们说有没有改变？一点都没改变，他的爱心反而比没有管教的时候更迫切。那个时候的爱不再是以呵护的方式，而是以管教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圣经上也说了嘛，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所以你看，神恨无罪，管教罪人，这是公义，但是更是爱。这个公义不是跟爱相抵触的，相反对的，而是爱的一种方式。有时候管教在肉身，爱护在心灵；有时候管教在当下，爱护是永恒的。虽有怒气，却转瞬之间，是不是？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有时候管教在这个一个点上，但是爱护呢是在全人。他管教你某一点，爱的是全人。他剜掉你一只眼，你们知道为了什么？为了你全人进天国。一会儿我会讲这一点，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懂这个道理。切除肿瘤一样。切肿瘤对肿瘤来说太残酷了，这是公义，容不得你。但是他哪里知道这是大爱的一部分，大爱的一部分。所以说耶稣说，一只脚跌倒了就要砍下来，瘸腿进永生，强如两只脚丢到地狱里，是吧？一只眼叫你跌倒了就丢掉它，只有一只眼进神的国，强如两只脚丢到地狱里。很多的人从这段话里边哈，只看见神的砍腿剜眼的公义，却看不见神让瘸腿进永生，让独眼进天国的爱。我砍你剜你是为了让你进天国，公义是为了爱，是以爱为目的的。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受神的管教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被遗弃，不是被遗弃，是被爱护，这是最要紧的一点。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失去信心，就是不会失去神爱我，神不能不爱我，这个信心永远不动摇。接下来我会讲到大卫的，大卫就是这么一个榜样。大卫之所以得胜得胜再得胜，就是因为这一点，这一点就让他立于不败之地。你什么时候他都是相信神爱他。第二点，公义是罪人的一种感受，意思就是说，对于一代代在律法下挣扎的罪人们来说，他们眼中的神主要是一位公义的神。因为你一直在律法下挣扎，在罪中挣扎，可不是你担心的就是神的审判，神的刑罚，就是神的公义嘛，都是担心这些东西，因为你活在律法下。但是人所看见的公义在神那里仍是慈爱，光仍然是光，只是人自己站在阴影中，满目全是阴影。母亲的爱依然是爱，但是孩子在被母亲管教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母亲很无情。没有一个孩子聪明到这个程度，母亲打他一下，母亲那你真爱我呀，我知道你打我是爱我，他把母亲吓一跳，母亲说打你白打了。所以当神履行公义的时候，会让罪人感到痛苦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好多基督徒在痛苦的时候祷告说，主啊，给我挪去痛苦。我告诉你，挪不去的，挪去痛苦就没有疗效。连耶稣痛苦的时候都是痛苦的，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掉下来。神不是挪去我们的苦难，是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战胜苦难，这个很要紧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祷告给我挪去吧，挪去吧，一旦神不挪去，你就以为神不爱你了，这个最可怕。你感到神不爱你了，你的信心就动摇了，你的信心一动摇，魔鬼就冷笑。我们站立在神面前完全是靠着信心，魔鬼攻击的全是信心。如果神不是以爱为本，如果他是以公义为本，我们想想哈，结局是什么？人类早就灭亡不知道多少次了，你们知道，人类一再的悖逆神，一再的在罪恶里挣扎， 神怜悯我们。起码如果不是因着爱，大洪水之后绝不会出现彩虹，灭了就灭了，上帝留了个彩虹。耶稣也不会在摩西颁布律法1000年以后还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，这全是因为爱。凭着公义我们都该死，但是因着爱他让我们有活的机会。第三，就是公义跟爱的关系啊。公义是爱的仆人，公义就是服务于爱的。请想一想哈，当那个犯奸淫的女人被法利赛人抓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如果神就是公义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审判、定罪、处死，是的。但感谢神，他就是爱，所以呢，耶稣不是以公义的名来定罪，反倒是以公义的名干什么呢？驱散了那些要定罪那人的人群。
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扔第一块石头。
耶稣用什么驱散他们的？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，可以扔第一块石头，是吧？耶稣不是用公义来定这个妇人的罪，而是用公义驱散那些要定他罪的人，把他们赶走。啊，真深刻呀！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无罪的，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”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个出去了。然后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”在这里啊，耶稣很从容地向人类亮出了底牌。什么底牌？神就是爱。公义是爱的仆人，是爱的手臂。耶稣用公义驱散了那些要定罪的人。你要按照公义，这个女人死定了，一条人命没了。但是神就是爱，让她活过来。
控告你的人在哪里？他们没定你的罪吗？
没有，没有人。
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别再犯罪了。
神就是爱，让他活过来，而且活下来之后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。这是第三点哈。第四点，每一个公义背后都是爱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包括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被赶出伊甸园，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免得他们吃了就不死，就是让他们死，这件事儿是公义，是不是？这是人类第一个公义的事件，最残酷的一个公义事件。因为你犯了罪，因为你背逆了我，所以我让你死。这是多么大的公义，多么无情的公义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公义也是一个爱。如果你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，犯了罪，而又永远不死，那结果是什么？完全是地狱。所以神让我们死也是一种爱。这么说吧，整本圣经从头到尾，神所做的事，他对人类所做的事，大大小小没有一件不是出于爱。你知道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本身包含着很深的含义，因为神有永恒。如果没有永恒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，那死亡就非常残酷。但是神知道，我掌握永恒，我让你今生早死晚死，惨死或者是乐死，不管怎么死，你死了之后我有安排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所以我们再想起这个约伯记里头，约伯的孩子们都死光了，又生了同样多的孩子，他的财富加倍了，但是他的孩子没加倍。有人说这不公平啊，为什么财富加倍了，孩子不加倍了？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？孩子也加倍了。因为先死的那些孩子并没有死，在天国呢。这上帝，你看，上帝全部安排好了，全部安排好了之后，我们着啥急啊？也就是说，让人类死这件事儿，不是结局，不是结局。所以说，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个公益事件，它背后也是一个慈爱的事件，啊，而且在一个大的慈爱的框架内来做了这件事情。犹太人常常被神管教，被外邦人击打，流离失所，没有家园，是吧？我们说这是公义，神是公义的，因为以色列人老背逆神，是不是？老这样讲，先知也骂他们背逆神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不能用神是公义的来解释， 只能用神是爱来解释。神爱犹太人胜过爱全人类其他所有的人，神是用管教来爱他们，不叫他们迷失。这是第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，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不在严厉的管教中让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是何等可怜无助，把他们的自以为意给彻底打垮，他们怎么可能生出自己的绝望？怎么可能对弥赛亚抱着盼望？你们知道这个很要紧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仰望恩典，仰望耶稣的救恩，仰望那个弥赛亚。所有的先知在宣告弥赛亚来临的时候都是恩典的宣告。耶稣的福音怎么能够从犹太人孕育而出，传遍全地呢？就是靠着这种管教所产生的绝望，绝望中所产生的盼望，通过先知对弥赛亚的盼望。而且神对犹太人的爱意还不止这些，就像圣经里面说的，神以艰难给他们当饼，以困苦给他们当水，要将他们喂养成世界上出类拔萃的，就像鹤立鸡群一般的一个民族，向这个天地显明他们不愧为上帝的选民。上帝说以色列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，他跟我们人类其他的民族不一样。犹太人的能力的智慧，他的成就跟其他民族比不是一个水平线上，他是第一不错，但是第二呢比他差一大截。如果他是100分，第二名3分。这个不用多举例子了，他1000多万人，他得诺贝尔奖的有100个人了。我们所能数算出来的最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是犹太人。这不是爱是什么？这是爱是怎么来的？管教来的，严厉来的，公义来的啊，由公义而来的爱何等伟大。谁说公义只是公义？每一个公义背后都是爱。上帝从来不让公义停留在公义，就像父母打孩子纯粹不是为了打孩子而取乐，一定是有他爱的目的在里头。而且他管教谁多谁就有福了。耶稣说嘛，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干净。这是第四点。第五点，在爱里拥抱公义。有人说，希特勒的灭亡难道不是上帝的公义惩罚吗？难道也有爱意在其中吗？但是你仔细想想，有爱意啊，是基于上帝对全人类的爱护，是不是？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要惩罚希特勒，为什么要让他灭亡，为什么对他行公义。对希特勒行公义是对全人类的爱的一部分，挖肿瘤一样，对这个肿瘤的无情，是为了对你全人的一个爱护，一个医治。只有基于上帝对全人类的爱护，才能解释这一惩罚的必要性，而且才能确认这一惩罚的公义性。所以每一个伟大的公义都被一个比他更大的爱拥抱着，或者是孕育着一个更大的爱在后头。又有人问，那末日呢？那末日审判不纯粹是一场公义的审判吗？末日审判有什么爱在其中啊？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我们，基督徒可能也不明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仔细看看末日审判的那些教导哈，那些圣经，神依然是爱，即使在审判的时候他依然是爱。凭什么这么说？第一，老约翰说得好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信。这样我们心里有完全的爱，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你们注意，审判的时候千万不要脱离神的爱，脱离神的爱你死定了。你如果不是凭着神的爱站立在神面前，你如果是凭着你自己的行为站在神面前，那就惨死了。为什么说审判也是爱呢？一方面耶稣讲末日审判，到底审判什么？最终进天国得永生的是哪些人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。门徒说，主啊，我们哪里对你做过这些事呢？耶稣说，这些事你们若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这是何等感人的一种审判，这是何等感人的审判。 这种审判正是以爱为动机的，以爱为事实的，以爱为准绳的。我们知道所有的公义审判的事件都是出于神的爱，神从来不在爱之外行事的，神行的所有的事都是在爱之内。但是在人看来，在我们人间的眼光看来，有可能这件事是爱，这件事是公义，其实在神那里都是爱，全是爱。当然神的公义有时候是针对撒旦的，这里我专门提出来讲啊，神的有时候有些公义不是对人的，是对撒旦的。但是你要想一想，上帝越是对撒旦无情，对撒旦公义，他对人的爱就越是深情，因为他是为了保护人，免受撒旦的攻击、迷惑、控告。这就好像一个背着孩子驱赶狼群的一个父亲，他驱赶狼群的狠劲儿，跟他对孩子的爱意是成正比的。他越爱自己背上的孩子，他跟狼奋斗的打狼的时候就越有力量，越勇敢。上帝也是这样，他越爱我们，对撒旦越狠。总之一句话，神是我们的爱。有人说十字架是公义，但是你要知道十字架更是爱。十字架是在爱中成全了公义，本来公义说实话是惩罚罪人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耶稣没有犯过罪，按道理说你惩罚耶稣是不公义的，你不应该惩罚耶稣的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凭什么他担当我们的罪？凭什么无罪的成了有罪的，有罪的反而成了无罪的？是不是上帝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吗？这叫什么公义？且慢，你琢磨琢磨，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爱，他替你承担了公义的惩罚。所以说十字架最重要的是爱，是在爱中成全了公义。那么圣经最后总结的是这样总结，就是约翰一书里边，罗马书里边说，神就是爱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惧怕里含着刑罚，但是神的儿子已经受了刑罚，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保罗包括约翰这些使徒们这个千叮咛万嘱咐啊，嘱咐教会啊，要记住这一点啊，神就是爱，不要失去这个信心，不要把信心建立在律法上，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上，建立在自己的意志力，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。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告诉我们那是靠不住的，我们自己也告诉我们靠不住的，但是活在神的爱里，神是靠得住的。在他的爱里我们活出爱来，你吃的是神的爱，你活出来就是神的爱。天父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啊！你不仅仅是在圣经里，你不仅仅是在理论上，不仅仅是在言语中，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，你在四周围环绕着我们，这外边的阳光，这外边的植物，这外面的空气，蓝天都是你的爱。我们活着是你的爱让我们活着，我们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在你的爱的怀抱当中，你有统筹的安排，你的大爱包含了一切的一切。主啊，在你之外没有爱，在你之内全是爱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到这里来，让我们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显明出来的你的爱的本相，我们一点点吃，一点一点喝，我们来吸收，让我们来领受，让我们能有爱的样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的爱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耶和华是爱，让万事尽操心随便。